好，所以这个门子就讲出了真话，就是当时官场的一个现象。那当然贾雨村做官刚刚做官，所以他还是有一点直率，他就说那如果这样子怎么办，怎么了结此案。那他就问说，你大概也知道这个凶犯就是薛蟠到底躲在哪里去了。然后门子就笑了，我不瞒你说，不但凶犯躲在哪里我都知道，拐卖的人我也知道，连买主跟被卖的人我都知道是谁。好，然后他就讲出了，所以这个门子是非常有心机的一个人，就是他家里有房子租出租，就租给刚好就是这个骗子，这个拐骗的人。然后这拐骗的人因为拐的是英莲，那英莲小的时候住在他们那个巷子葫芦庙旁边，所以小的时候他们都跟他一起玩的，所以他知道英莲有个胎记，身上有一个胎记，所以他就知道这个英莲是被拐骗来，所以这小女孩都不敢讲。那么后来慢慢慢慢骗骗，这个门子才套出了真话出来，知道她就是当年甄士隐的女儿，就英莲。好，我们现在知道说，如果贾雨村做官，其实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英莲的爸爸，因为甄士隐当年给了他50两银子帮助他做官，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可以帮忙，而且从做官的角度来讲也应该执法正义的话就应该了这个案子。可是这里面就是复杂的牵连到他今天做官是薛家跟这个贾家帮的忙，所以他必须要维护薛蟠啊，保护薛蟠，所以这里面就牵连到现实跟他中间的这个纠缠的这种关系。所以这个门子就讲到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我们看到点出了一个在这个小说里并不是最重要的人，就是冯渊啊。冯渊这个人大家看到，自幼父母早亡，又无兄弟，只他一个啊，非常简单的几句话在交代冯渊守着一些薄产过日子，长到18、9岁、啊、也是一个小男孩，酷爱男风，不喜女色，他从来不跟女人在一起的，这也是前生冤孽，就是完全讲不通他怎么会爱上了英莲、啊、就是他可巧的遇见这个拐子卖丫头，他便一眼看上了这丫头，定要买来做妾，就是英莲、啊、那么立誓再不结交男子，也不再娶第二个，所以3日后方过门啊，就是如果他当丫头买了其实就没事了，可是因为他要当成太太，所以要选日子，一个好的日子进来，所以才隔了3天。谁知这拐子又偷卖于了薛家，然后想卷了2家的银子再逃往他乡去啊，就点出世俗上这种拐骗小孩的这种人，犯法的人，谁知又不曾走脱，就这个人，这个拐子本来想骗了2家的钱就跑了，结果没有走掉，所以就被2家拿住打了个臭死。那2家都不肯退钱，如果有一家愿意退钱就算了，可是2家都要忍，所以就开始有了一个冲突。那么薛家公子就薛蟠啊，岂肯让人，他绝不会让人的，便喝着手下一打，把个冯公子打个稀烂。好，我们看到打个稀烂这种都是俗语，白话文的俗语，过去在文言文里面很少有，可是我们现在说打个稀烂啊，一个碗掉下去打个稀烂，人也打个稀烂，所以打个稀烂3日回家去，3日死了。这薛公子原来早已择定日子上京去的，就是薛蟠他本来要准备进京，就是他要带妈妈跟妹妹到京城里面去，他只是偶然在路边看到人家卖丫头，因为我们看到薛蟠就是家里太有钱了，所以这个小孩子要看到一个女孩他喜欢，他就说哦买回来，他有时候买回来大概丢在那边就忘了，就他其实就是养成了这种坏习气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我一直觉得薛蟠这个角色在这个书里写得非常非常精彩，就是他其实真正写出豪门子弟的可怜，就是他不绝对不是什么坏小孩，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孩，如果你放在一个对的家庭好的教育里，他也不是这个样子，可是你就看到他因为家里太有钱，让妈妈宠爱他，爸爸又早死，所以他变成无法无天，他自己甚至没有任何机会知道他闯了什么大祸，因为他闯的任何的祸都有人替他收拾。所以我有时候跟一些朋友家里发生事情，我就带这一腿去念给他听，妈妈就听懂了，知道我要讲什么东西。因为其实我相信小孩子的好坏其实都是家里的家教的问题、啊、所以薛蟠不用立刻觉得他是一个坏小孩，就是社会里面这样的小孩都是因为家里面已经纵容到了他根本已经没有法律的观念，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有人包庇、啊、都有人包庇。所以我们看他见了这个丫头买了就进京，谁知闹出事来，打死了冯公子，夺了丫头，你注意下面， 他便没事人一般，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好像没有事情一样。那么可见他以前大概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就是打死人有什么了不起，给几个钱就好了。尤其如果打死的是穷人，他们家有的是钱，那么这种穷人家大概觉得打死的人你要赔多少钱，他也赔了，那就算了嘛。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描写薛家是用这个方法在描绘，就是什么叫做珍珠如土金如铁，因为根本不在乎钱的啊，根本不在乎钱，所以他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他这里自有兄弟奴仆在此料理。有没有看到，就他所有的事发生，有闯了祸，都有兄弟奴仆帮他料理，所以他从来没有料理过任何事，并不为些微小事值得他一逃。这句用得极好，他不会为了这一点点小事，你看我们打死一个人他叫小事，为了这些微小事值得他一逃，那我薛蟠还要逃吗？哪里有到这种不堪的地步，因为家里面这么大的势力，根本逃都不用逃，值得他一逃。好，所以这个门子就告诉了他这一段故事，告诉完了以后，他又告诉这个贾雨村说，你知道这个被卖的丫头是谁？然后贾雨村说，我怎么会知道这个丫头是谁？他说，这个人还是老爷的大恩人呢，就是葫芦庙旁住的甄老爷的女儿，小名英莲的。好，所以这个时候才点出这个丫头就是英莲。我们在前面跟大家提过，英莲就是应该可怜的意思，就这个女孩子是最薄命的一个女孩，就是她一生都非常惨。我们下次到第五回的时候会跟大家讲，她最后死的大概也很惨，因为在《红楼梦》的判词里，她后来改名叫香菱，菱花的菱，英莲改成香菱，自从两地生枯木，致使香魂返故乡，就是大概是夏金桂，有一个叫夏金桂的把她折磨到死。可是《红楼梦》没有写完，在八十回以后补写的这个人大概有一点不希望这本书变成太悲剧，所以把香菱的命运改得比较好，就是后来薛蟠忽然怎么醒悟了，薛蟠后来改过自新，然后就对他很好了。那么大概在小说里原来不是这个意思啊，原来讲的这个自从两地生故木，致使香魂返故乡，绝对是说死掉了，被折磨死掉。所以这个香菱是这个小说里面命最苦的一个女孩子，所以这一回的回目大家也看到是薄命女偏逢薄命郎，就是她就是苦命，她好不容易碰到一个逢冤，有可能生命有机会转机变好，结果又失去了这个机会。所以她一直是，记不记得她小时候爸爸抱着她出来，一个和尚说，你把这个有命无运累及爹娘的蛇给我，讲的就是这个有命无运。可是照理讲，贾雨村这个时候如果有正义感，他就应该去救英莲了，可是后面的这个纠结是特别麻烦的，所以贾雨村吓了一大跳。他原来是他说五岁的时候被人拐去，怎么到今天才卖啊？不是拐骗的人拐了以后就卖了吗？那这个门子说，这种拐子啊，单拐五六岁的儿女，就是五岁六岁拐来养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到十一二岁的时候看他容貌长得好还是不好，就带到他乡再去转卖啊。所以这个时候英莲也应该就是十二三岁的这个光景，所以这个门子就认出他来了。因为门子说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点胭脂疹啊，就是讲胎记，所以他认出了英莲。那这个东西是不会改变的啊，所以他才认出了这个英莲。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到底贾雨村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里面开始讲到，这个拐子卖了给冯渊，又卖了给薛蟠以后，薛蟠惹了这个事情，所以下面他就开始介绍了薛蟠。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下一回有一段是专门讲薛蟠的啊。